唐惊天和这冰川天女搁这大沙漠里头过夜，忽然之间呢，就听见了一阵怪声。这一听，唐惊天听出来了，这怪声正是那尼泊尔武士手里头用那弯刀发出来的声音。
你看唐惊天和这冰川天女比起来，俩人这武功差不多少，打他三天三夜也分不出高低上下来。但是啊，成长环境不一样，他们家这是武林世家，父母叔叔伯伯们都是这武林名宿，他这见闻之广，冰川天女和他那根本就没法比。他知道尼泊尔武士有一种月牙的弯刀，上半截是空的，这阳风一抖，呜呜声响，用这个能扰乱敌人的心神。那位说扰乱敌人扰乱不了自己吗？哎，扰乱不了，他这个自己早就听习惯了，有这声音没这声音对自己一点影响都没有。他搁日喀则那客店里头就见过这尼泊尔武士使过这种刀，后来搁这抢夺金瓶之时也见过。搁这日喀则那阵儿呢，天上第一个是没刮风，就算稍微有那么点风，被这周围的墙壁被这大山这也给挡住了，所以挥动之时虽然也发出点声音来，但没今儿个这么刺耳。也至于抢金瓶那阵儿，那在这千军万马之中，喊声杀声刀枪碰撞之声马嘶鸣声战鼓声，那声音的海洋啊，搁这里头那刚体验不出来了。今儿个晚上夜深人静，可这大漠草原之上夜风这么一过，声音传得非常远。唐惊天一听听出来了，哎，唐惊天心中真是好生的奇怪呀，心说话，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他怎么还溜到中国来呢？走出帐篷，飞身行到这沙丘的这顶上，拢目光往远处一看，只见这冰川天女奔这西北方向过去了，勤快如电呢。唐惊天本来想跟后边追，但转念又一想啊，他又站住了。哎，他怎么琢磨的呢？他想这两名尼泊尔武士和这冰川天女，人家那都是国人，他们俩对冰川天女敬若神明的一般，有什么事儿只要冰川天女一去，自然能解决啊。而且也不知道人家之间有没有啥秘密，怕不怕别人知道？如果说自己贸然追踪而去，就怕这冰川天女以为自己好管闲事儿呢，或者怪自己无礼。言辞上啊，他这就停下了。正这么个功夫，帐篷外头人影一闪，出来的谁呀？幽平。再看这幽平啊，脸上稍微也有一点惊慌之色。看着唐惊天了，唐相公，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出来了？唐惊天飞身从这沙丘上下来。幽平，你听没听到那呜呜声响？
我听着了，我猜这不过就是沙漠之中的一种怪鸟叫声吧。
唐惊天也没细跟他解释，你们公主呢？
她连日奔波，早就已经睡熟了，我听到你这脚步声音，不知道什么人，所以出来看看。你快回去吧，别吵醒他，他又不高兴了。
好，打扰了。说了一声打扰，唐惊天回到自己的帐篷，心里琢磨，这冰川天女果然不愿意让自己知道。他明明知道这冰川天女不能有啥危险，但是啊，冰川天女离开自己的帐篷也让他心中是放心不下，那这更没法睡了。索性啊，点着这牛油大蜡，这蜡烛就西藏这地方特有的，用这牦牛油，用这羚羊这油熬炼而成，做成的一种蜡烛，和这小孩那胳膊差不多少，里头呢装上这用牛毛碾成的捻儿，一根蜡能连续点十几个时辰，而且这种蜡呢
不怕风吹，一般的微风小风根本你就吹不灭它，又叫气死风。
在这西藏一带行走江湖的经常带着这种蜡，把这蜡烛点着了，搁这帐篷之中，搁这等这冰川天女回来。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就听见帐篷外头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叹息之声，紧接着有人一弹，当当，哎，这唐青天赶紧这就蹦起来了，是你吗？你回来了吗？嘴里头说着，心里头还琢磨呢，这冰川天女啊，明明不愿意让自己知道，为啥又回来找自己来了？说着话呀，迈步一掀帘，从这帐篷里头这就出来了。再看帐篷外头站着一位紫衣少女，
唐哥哥，你干什么呢？想谁呢？啊、嗯！
唐惊天一瞅这少女啊，太熟悉了，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表妹李沁梅。
哎呀，表妹，怎么是你呀？你这小鬼丫头，怎么跑这来了？
嘿，这少女眯着眼睛，被这烛光一照，看上去非常的淘气。
怎么，你心里头想着别人，就不许我来了？大五小五他们俩说的不错，有了他就一定有你，他们猜你的帐篷就搁附近呢，果然被我一找就找着了。这么的吧，你呀今儿个赶快求求我，你所想念的人现在如何，我可全都知道。
这一番话说的唐惊天又好气又好笑，但也想急于知道这冰川天女的消息。好了好了，表妹，就算我求你了，你见着谁了？
怎么，你有新交的朋友就想欺负我，我偏不说。
表妹，他究竟怎么样了？你快说，就算我向你赔礼了，这还不行吗？
看把你急成这样，方才呀、啊，我确实见到他了，嗯，长得还真就挺漂亮，我和他还打了一架呢，哎，真厉害，凶得很呐、啊！我看呐、啊，你也不是他对手，你可得小心着了，准备将来挨打。
这李沁梅一个劲儿向这唐惊天取笑，唐惊天可没心跟他说笑话。
哎，怎么你和他交手了？那他呢？哎，没事儿，我妈妈正搁他那边玩呢。你知道我妈的性子，谁知道她得玩到啥时候啊？那吴家两位老前辈呢？哎呀，你这人说话怎么老这么迂腐呢？前辈长前辈短的，大五小五明明都是我们一个辈分上的，你总称呼人家前辈，那我这辈分不也降下来了？
这大五小五就是这五世双雄武天熙武天雄哥俩，要搁江湖上这俩人辈分也不算低，搁这江湖上一论，唐惊天得管他们俩称呼为前辈。但这大五小五那是这武琼瑶的后代，这要论起来呢，和这唐惊天这就是一辈的。唐惊天出于对人家的尊重，毕竟这哥俩年纪在那摆着呢，和他父亲唐小兰和这陕甘大侠麦永明这年岁都差不多少，所以呀、啊，唐惊天一直称呼人家为前辈。但这李沁梅这小丫头非常淘气，一瞅这哥俩平时还挺随和，哎，也容易相处，就管他们俩叫大五小五。叫开了，这哥俩也不介意了。唐惊天这阵哪顾得上这些，急的是又戳手又跺脚啊，这怎么好呢？姨妈和他动手了。
哎呀，放心吧，瞅你这猴急样，我妈又不能杀他，你急什么呢？我妈说呀，她长得漂亮，所以呢和她跟她玩玩。
哎呀，唐惊天心说话，你们哪里知道啊，你们对她不了解，她哪能随随便便就能戏弄得了的，她也不愿意和你们这么开玩笑啊。他最反对别人和他开玩笑的了，你要认真和他打，把他打伤了也比戏弄他的好。心里头怪这李沁梅他母亲 就是自己的姨妈，越老越不正经，那么愿意和人开玩笑，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这么淘气呢？原来呀，这李沁梅她母亲叫冯林，人送绰号寒山孤雁红线儿，这能耐才大呢。唐经天他母亲叫冯英，姐俩是一对孪生的姐妹。你看龙生九子，九子个别，姐俩别看是双胞胎，但是啊性格是恰恰相反。冯英呢非常的庄重，后来嫁给唐小兰，生的唐经天。冯林从小就非常淘气，嫁给天山派的另外一位英侠李治，生的是这李沁梅。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这冯林这脾气啊，到老了依然如此，没改过来。李沁梅他奶奶姓武啊，叫武琼瑶。武琼瑶是谁弟子呢？就是当年叱咤西域的著了名的白发魔女哈玛雅的关门女弟子。因此上这李沁梅是既精通这白发魔女的剑法，又从母亲呢学来了很多外派的武功。比如说他在这半空之中那扑击之术，搁这空中转折如意，这身法就是这冯林当年从这八臂神魔萨天寺搁他那学来的。冯林不但说把这全身的本领都传给女儿李沁梅了，就连自己这性格也传给他了。李沁梅一瞅这表兄着急，越来越得意，哼，谁让他欺负这大武小武了，你们没看着他那狼狈样呢，那才真叫气人呢。他把剑尖贴到人家背心之上又不下手，就是跟那戏弄，就跟那狸猫戏弄老鼠一般，我都看不过眼了，我妈要给他们出一口气呢。因此上啊非加倍戏弄他不可。哎，对了对了，你还没告诉我呢，他叫什么名字？哎呀，你还问呢，都是自己人，他叫贵冰娥，和你祖母同辈的贵仲明就是他的祖父，你们戏弄他，将来姨父一定责怪你们。怎么，你打算到我父亲那告发我呀？哼，我才不怕呢，我怕我爹，我爹怕我妈，我妈又怕我，你是告不倒我的。唐经天拿自己这小表妹也没办法，后来又一想，干脆爱咋咋地吧，姨妈想要和谁开玩笑谁也拦阻不了，将来呀一点一点再解释吧。姨妈和这小辈们最合得来，自己也愿意和这姨妈接触，将来他了解我这姨妈的性格也会喜欢她的，自己给自己开解吧。定了定神，忽然想起来了，哎，表妹，你们怎么到这来了？李沁梅一点这唐经天的额头，表哥，你看你真糊涂，就连你父亲三年一次的开座考拳你都忘了吗？哦，对对对，哎呀，嗨，我想起来了，原来唐经天的父亲唐小兰，天山派的领袖，不单说天山派的领袖，实际上整个武林之中对这唐小兰也都是挑大指称赞，谁要是能有机会得到这唐小兰的指点，那也是一大幸事啊。因此上定下规矩，每三年一次召集天山的这些后辈们考他们的武功本事，以定奖惩，另外再稍加指点，这叫啊小聚会。另外每十年还有一次大聚会。你看这小聚会是这回疆西藏的这些后辈们来，你这十年的大聚会，远在其他各地的这些个同辈们和想当初这天山旗舰大有渊源的也都过来。比如说这川西的茂川生，湖北的石广生，这武林名秀也都要来。赶上今年恰好是三年一次的小聚会之期，唐经天去年下的山得到父亲特别的准许，要没别的事儿呢， 到时候在这小聚会之前就得赶回来。你若能找着你那桂花生伯伯，路途遥远也可以缺席，准许你不参加。所以这汤经天一时半时的还没想起来。另外呀，就这李沁梅他奶奶，就是方才咱们提到的天山奇剑之一的这么一位武琼瑶，武女侠。当年有一位师姐，人送绰号叫飞鸿金，飞鸿金老前辈呀，在这南疆哈萨克部落领导这哈萨克民族暴动，就曾经呢传授过这哈萨克部落这酋长呼科济夫妇俩传了这么几手武功。那酋长的夫人叫蒙曼丽斯，岁数活了不小，死了才不过十年。这蒙曼丽斯死了之后，他还有着一些子孙们呢。本来蒙曼丽斯只不过就跟这飞鸿金学了这么几手功夫，也没啥师徒名分，也不算天山派的。但是啊，他的这些儿孙们近年来知道这唐小兰每三年有一次开座讲学，除了考教后辈弟子之外，还能指点指点这后辈的武功。谁不想得到这唐小兰的指点呢？人家这高人老前辈稍加点拨，就盯你练十年的，人真能给你说到点子上。所以这回呀，他们也请求要参加这次聚会。唐小兰一瞅他们这些人精神可嘉，年轻人好学，唐小兰就喜欢这样的。这年轻人就得有股上进心，就得有点这学习力，好学的人谁不喜欢呢？和夫人冯英俩人一商量，当时是点头应允，答应他们了。但这些人没来过天山，你说天山这么大，上哪去？怎么找啊？万一到这来迷路了呢？转到这大山里头，几天你也转不出来。就让人下了天山，到这哈萨克人聚居之地，接着他们一起上天山。这冯林没说吗？这人好动不好静，哎，一时半会儿也闲不住。一听说下山，哎，他主动提出来，他下山去。唐小兰、冯英两夫妇一瞅，行啊，正好这冯林和哈萨克部落还有点渊源，冯林这脚程也快，由他来接那是再好不过了。李沁梅一看这母亲要下山，也吵着嚷着要跟着，主要啊想下山溜达溜达。搁天山上待着真是太寂寞了。就这么样，俩人下了天山，搁这大沙漠之中长途跋涉，走了好几天呢。眼瞅着这就要到地方了，这才遇到这冰川天女。李沁梅给这唐经天连比划带讲，正说着呢，冰川天女回来了。李沁梅一瞅一个白衣人影来到自己近前，他乐了，哎，你回来的好快呀。唐经天也赶紧过来了，冰哥你没事吧？哪知道啊，冰川天女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一转身走了，没搭理他们。本来说实话，就这冰川天女对这李沁梅，哎，非常有好感，觉得这小丫头顽皮可爱，哎，非常讨人喜欢。但是方才他和这唐经天举止亲热，俩人又是说又是笑，又是打又是闹，另外还嫌自己回来的快了，心里头不知道怎么的就有一股啊酸溜溜的味道，再加上受他母亲戏弄，气愤难平，也没搭理唐经天，头也不回，转身回到自己的帐篷之中。哎呦，李沁梅一伸舌头，好大脾气呀！唐哥哥，我可惹恼你这冰哥姐姐了啊！我可不敢再搁这待着了。记着啊，带着你的新娘子给我们兄弟见见。这一次我们在这穆斯塔格山的驼峰聚集，你母亲替你父亲讲学，这机会再好也不过了。说着话，笑声飘过了夜空。李沁梅一边笑着一边跑，眨眼之间是踪迹不见。
对这母女俩，唐经天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也是啼笑皆非。
来到冰川天女的帐篷外头，喊了两声：“冰娥，冰娥！”里头没动静，也没人回答。又弹了两下，还是没回应。
这时候旷野寂静，夜风还是呼啸不停。唐经天不由得也是叹了口气：“哎呀，心说话，这是何苦来的呢？”
他呆呆的站到这冰川天女帐篷的外头，遥望着天空的星辰，心中也是思如潮涌啊。
哎，他猛然之间冒出个念头来，先说话，我这小表妹虽然是说笑呢，开玩笑，但是这要带冰娥回去见见我的父母们，那也是好的。我父亲和几位前辈都非常想念花生伯伯，一见着他女儿一定会非常喜欢。可是这冰娥一听说要去天山，他就不高兴啊。我姨妈要戏弄过他，他更不愿意去了，这怎么好呢？
冰娥想要见他的伯父伯母，也不差这么几个月的功夫。这样吧，我们先到天山一行，倒是两全其美，既可以免了父母亲的牵挂，另外还可以问问这龙三先生的来历。
可是怎么样能说得动他呢？
忽然呢，他是心生一计，想出个办法来。这办法一想出来，当时心里头是豁然开朗。这一阵啊，长夜将至，也快到这拂晓时分了。唐经天精神抖擞，索性也不回去睡觉了，就搁这冰川天女的帐篷外头来回搁着慢着步，搁这等这冰川天女起来。眼看着星月西沉，是朝阳升起，大漠上是寒气顿消，
也不知道这唐经天下一步他要如何。